下面是焦点新闻。1月14号，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针对川普提名的新任国防部长皮特·克格塞斯举行了首场人事确认听证会。在这场吸引众多媒体和民众关注的会议中，克格塞斯明确将中共定位为美国的最大国家安全威胁，并承诺如果获得确认，他将以紧迫感加强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力量部署，压制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克格塞斯在书面证词中指出，中共用几十年对军事能力进行长期投资，旨在增强对抗美国的能力，特别是在印太地区。其军事投入涵盖了空中力量、航空母舰、潜艇、导弹以及天机能力等多个领域。他强调美国必须加速行动，防止中共在该地区获得战略优势。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说，美国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危险的安全环境，中国的硬实力快速增长，和俄罗斯、伊朗、北韩的军事合作日益深化，对美国全球影响力构成威胁。威克的观点获得了克格塞斯的认同，他警告这些国家的合作可能在美国资源受限的时候发动进一步的侵略行动。在听证会上，克格塞斯多次被问及怎样应对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成事实策略。他认为这个是美国面临的步调风险，强调中共的行动对美国的贸易、军事联盟以及全球影响力可能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但克格塞斯的提名并不是一帆风顺，民主党议员在听证会中猛烈抨击其缺乏相关经验以及过往争议。罗德岛州民主党参议员李德说，国防部长需要具备卓越的经验和智慧，而克格塞斯无法胜任。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则针对他对国际战略和亚洲地区了解不足的问题提出质疑。对此，支持者认为克格塞斯的非常官背景可能带来创新思维和官僚体制改革的契机。川普本人则高度赞扬克格塞斯，说他是美国优先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现年44岁的克格塞斯曾经在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后来成为保守派媒体人。如果通过确认，他将领导年预算超过8000亿美元的五角大楼。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层正全力推进提名案表决，川普的新政府正在为执政做最后准备。随后包括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等多个重要职位的提名确认会议亦将陆续展开。美国总统拜登1月14号正式通知国会，他计划将古巴从支持极端主义国家的名单中移除，作为一项由天主教会促成的协议的一部分。根据协议内容，古巴政府将在这个月20号之前逐步释放包括政治犯在内的553名囚犯。白宫官员强调，这一策略旨在促进古巴人权的改善，并为当地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美国国务院的资料显示，古巴自2021年1月被重新列入该名单，这个是时任总统川普在任期结束之前的决策之一。根据该名单的规定，相关国家将面临援助限制、武器禁运以及金融制裁等多项严厉措施。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说，拜登的决策是在天主教教宗和多位拉丁美洲领袖建议下作出的，旨在促进古巴政府采取建设性行动，恢复公民自由。拜登在近日 同教宗方济各通话的时候表示感谢，并授予教宗总统自由勋章特别奖。对此，古巴政府表达了积极态度，认为这个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古巴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尽管美国的行动范围有限，但符合古巴政府和人民的一贯要求。但拜登的决策在美国国会内部引发激烈争论，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茨批评该决策，认为古巴政权的行为并未改变，并表态将会与后任总统川普合作，试图撤销这一政策。同样，共和党众议员卡洛斯·希梅莱斯亦猛烈抨击拜登，认为他在对古巴政策上的表现懦弱，并预测川普将在上任之后迅速逆转该政策。据美联社报道，多个人权组织对拜登的举措表示支持，认为这个将缓解古巴人民的困境。美国天主教主教团等机构长期敦促美国政府取消对古巴的孤立政策，并推动实质性改变。在这个同时，白宫还宣布暂停适用克姆斯帕顿法案的部分条款，这些条款涉及古巴革命之后被征收财产的诉讼问题。这些改变可能为两国经济交流带来新的机遇。拜登政府强调，该政策旨在带来务实成果，并尊重古巴人民的基本权利。随着后任总统川普即将在这个月20号上任，美国对古巴的政策走向仍然存在变数。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调解，停火协议的实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但仍然需要哈马斯做出最终决定。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亦透露，协议谈判处在最接近点，但呼吁外界不要过早期待。根据初步协议的框架，哈马斯将在停火初期释放自2023年10月袭击以色列之后扣押的人质，以色列则计划分阶段从加沙地带撤军，并释放部分巴勒斯坦囚犯。协议还包括向加沙地区提供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以缓解战争带来的严重危机。美国总统拜登亦就此表示，该协议将在停止战火的同时保证以色列的安全需求，并加大对受困巴勒斯坦民众的人道主义援助。他强调，这个是他在任期内中东政策的一项重大成就。但这一协议并不是一帆风顺，作为重要调解方的美国、卡塔尔和埃及自冲突爆发以来持续推动谈判，但始终未能阻止双方激烈交战。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指出，近期谈判在拜登任期接近尾声，后任总统川普即将上任的背景下获得了新的动力。停火协议的具体实施还涉及重建加沙和建立过渡治理架构的计划。布林肯在谈到这一问题的时候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将邀请国际合作伙伴组建临时管理机构，负责提供关键服务并维持地区稳定。阿拉伯国家亦可能派遣短期部队，确保边境安全和人道援助的顺利开展。尽管前景令人期待，但分歧仍然存在。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议题一直是谈判的症结所在，以色列拒绝支持这一方案，而巴勒斯坦方面则视其为和平进程的基础。不过，加沙地带目前已经成废墟，230万人口当中的大多数被迫流离失所，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各方希望停火协议的达成能够为这一地区带来持久和平和稳定。据国会山报报道， 随着川普首选的司法部长提名人前众议员马特·盖茨退选，以及冬季假期期间人对提名人的关注度下降，再加上短时间内确认程序的大量涌入，为川普提名人获得参议院通过提高了很大的助力。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是多数党，拥有53个席位，提名人需要获得51票的简单多数票。当选副总统曼斯可以在必要时投出决定性一票，但如果所有民主党人都投反对票，提名人就不能够损失超过共和党人的3票。国务卿提名人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可能会赢得两党支持，预计在川普上任的第一日就能够得到确认。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希望在川普上任的第一日确认其他提名人，如果可能的话，前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亦是可能快速获得确认的人选。拉特克利夫被川普提名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的确认听证会将在礼拜三举行。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皮特·克格塞斯礼拜二已经完成了首场人事确认听证会，预计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将在1月20号对克格塞斯进行投票。前众议员塔尔西·加巴德是川普选择的国家情报总监提名人，共和党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中以11-10的微弱优势占多数，一名共和党人的反对就会比加巴德获得确认会带来麻烦。川普新提名的司法部负责人帕姆·邦迪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候选人卡什·帕特尔则是获得共和党人的大力支持。另外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对川普的财政部长提名人斯科特·贝森特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提名人小肯尼迪的确认拥有管辖权，共和党人在该委员会亦以一席之差领先。如果提名人因为委员会投票不利而受阻，图恩仍然可以尝试通过提出动议或决议，根据参议院规则第17条，让提名人进入参议院全体投票，但需要参议院60票才能够推翻委员会投票并推进个人提名，这个亦需要民主党人的大力支持。美国商务部1月14号正式宣布禁止国内联网汽车使用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硬件和软件。根据商务部声明，自2030年车型开始，将禁止入口包括蓝牙、蜂窝和卫星组件在内的中国和俄罗斯车辆连接系统硬件。同时自2027年车型起，禁止使用中国和俄罗斯的自动驾驶软件。另外商务部计划禁止与中国和俄罗斯有紧密联系的制造商在美国销售联网汽车，无论这些车辆的生产地在哪里。商务部表示，此禁令旨在解决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过度并且不可以接受风险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依赖互联网进行数据传输和接收的车辆技术，比如 GPS 跟踪系统。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在声明中说，这个是一项有针对性的措施，旨在确保中俄制造的技术不会出现在美国道路上，并保护我们国家的联网车辆供应链。他强调，这项禁令是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和保护美国人民私隐的必要步骤。该规定目前仅适用于乘用车、商用车辆，比如卡车和公共汽车，因为供应链较为复杂，暂时未被纳入规范范围。商务部补充说，针对商用车辆的相关措施将在日后提出。 商务部对联网汽车风险进行了7个月的调查，发现随着联网汽车和关键基础设施，包括充电站、智能道路和城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可能存在一系列威胁。随后商务部在去年9月首次推出该禁令的提案。在同一个月，拜登政府对中国入口产品实施了大幅加征关税，包括对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以及对电动汽车电池和关键矿物的关税上调。这节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